我想我们读到这几章的时候，一定要连接上他们当时那个历史的背景。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现在来到约旦河边了，那就是等着时间渡河就进入迦南，就会承受产业。所以上一次我们就看到他们怎么预备来承受产业。那么那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接下来28章29章，我们好像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再提到这是献祭的事情呢？然后再往下去的时候呢，你又看到他们怎么给呼召出去对付米甸人的那些事情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严格说起来，就说从今天开始，这一次开始吧，神是一直借着给他们这一连串的各种各样的安排来恢复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完全绝对的关系。那么你要恢复这些关系，你怎么来呢？第一是接受恩典咯，但是你更要加上去的呢，人要有信心来跟上来了。那么所以在神预备恩典，神催促人去经历如何用信心来承接神所预备的一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燔祭的看到献祭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虽然我们没有再按照字句那样子整个的28、29连接起来，但是你看到了这两章都是说到以献祭为主来分散在一年整年的日子的里头。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留意的时候呢，你会留意到一个问题了。一方面就是人怎么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承受各样的祝福，另外一面呢，你是必须看到神有那样丰富的预备，这一个预备都安排在哪里，就是等着你们去要。那这个是这从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刚好翻过来，就是刚才我所要说的那个，那人凭什么可以接受神这一个预备呢？那所以我们从这两面来看，看到这个民数记最末了这几章，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安排呢，神有意思在其中的。那现在我们回到看献祭这个事情上面来看，如果你留意到的时候，从燔祭开始一直说到最末了的时候呢，我们单单是说这个全会众每个定规的那个日子里头都必须要做的，一年下来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个生那个祭牲给献上去，我们没算过，但是你绝对有理由相信好大的一个数字。因为一天的里边有些日子一天里头你就弄了几十个那个寄生在那里，365天，那多少，好多了好多了。 那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给他献祭？你说要从他那里接受恩典和怜悯嘛，那他是谁？他有这个权柄吗？他有这个他有这样的条件吗？那所以因此从一方面来说，神是借着那个献祭的这一件事情来让以色列人在心思里头很自然的去接触一个问题，你向他献祭，他是谁？你为什么要向他献祭？那当我一接触到这个问这一点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好大了，因为不仅是这个蒙恩的这个问题了，就牵涉到神和人中间那个整个的关系的问题了，一直要牵到带回到创世纪开头，从人的起头到以色列的被造，到以色列的人的出埃及，现在来到这一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面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好多好多的变化。如果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人和神中间是非常和谐的，但是人堕落了以后，人见神的面都没条件，那怎么可以再去接受神来做我们那个供应和我们的指望和丰富呢？根本没条件。但是感谢神，神就用着当年一些的事情，特别在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事上面，神领他们到旷野的时候就传给他们律法，就给他们会幕，那么然后就给他们看到献祭的事情，那么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回老的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呢？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那正如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当人堕落了以后，人类没有给赶出伊甸园以前那一刻，神在他们身上所让他们所经历过的，那现在在整个的历史的里头，神就让人去经历神当年在伊甸园的那一个安排了。那么因此这个一个顶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他神说你们要献祭，怎么献法呢？每天献，以燔祭来说，每天献，早晚献，以燔祭来说，除了这个，除了这个每天献以外，那还有安息日又要献，然后到月朔的日子又要献，然后再加上解期的时候又要算。说当我们读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呢，用什么你留意的话，你留意到有一句话，二十八、二十九两章都有。那有一句话是出现好多好多遍的，因为那个每天献的那一个燔祭啊是已经肯定的了，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祭献上的话呢，这个祭已经确定的，一定要献上的了，每天都有摆上的了。那从第九节开始以后，说到每一个该献祭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注意到一句话，在每一个提到的都提到的，那是什么呢？第十节你留意第十节以后，你在以后圣经间的点，你看到好多次出现的。他说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在外。那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了，你除了当天要献的那以外呢，这些是另外加上去的。安息日是这样，月朔是这样，节期是这样，除了固定的每天的那个所献上的以外，要加上这些。那显然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在献祭的事上面呢，神非常非常严肃的给他们看到，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你们非常非常严肃的要看到那个根据在哪里，在那个祭牲，用着那么许许多多的祭牲，是 发表出来的时候是发表出什么呢？发表出神的儿子他的所事和所做。有时候特别你看到 那个节期里边所献的那个祭啊，那个祭牲，特别以燔祭来说呢，那个祭牲的数值蛮大的。你说为什么？如果只是要显明神的儿子的所作，那一只羊羔不就是可以说完了吗？但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一只羊羔说不完，因为这个羊羔只是一个预表，但神的羔羊呢，那是比是一只羊羔是没办法把它发表的完整的。那所以呢，在节期里头的也好，在特别那个燔祭，每天献的燔祭也好，为什么要找一个晚一个呢？固然是人的这一方面的更新是一个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人知道，神先为我们摆上，我们才有这个条件来回到神的面前。那因此先叫我们去留意到神为我们摆上的是多少，这就牵涉到神是谁了。他摆那么许多出来，他有这个条件吗？那当然，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是对神的事情有点认识的呢，那就说怎么提这个那么幼稚的事情来？如果神不能够应接一些，他怎么叫做创造的主？万有从他而有，感谢我们的神，神就让我们碰到他是谁的这个问题。同时呢，你也碰到了，那为什么他要我们要有这些祭，我们才在神面前蒙福？这又牵到另一面去了，因为他是审判的主。那么就他来审判的时候，那我们有谁能躲得开他的追讨呢？但是感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神又把我们带到一个点上去，他就是救赎的主。那弟兄姊妹，我们光是看这三样就已经很叫我们有很厉害的冲击了：创造、审判、救赎。如果你再看再多看一点呢，他是我们的指望，而这个指望是一直到永远的，谁能把永远的指望给我们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当神的羔羊显出来的时候，神可以一点一点一点的给我们去留意到他为我们摆出的是多少。那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可以在神面前承受那么大的祝福呢？就是凭着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这一位神的羔羊，就让神的羔羊所显明的一切就输送到连接到我们这一边来。所以实际上我们去看那个献祭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平常多半是看到是我们怎么上着神，但是事实上呢，是神怎么先上着我们，然后就吸引我们如何的以同样的心思意念感情来归向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因此当我们一接触到这个向谁献祭的时候呢，那 就引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他献祭呢？因为他是主，他是主，他既然是主，我们到他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俯伏下来的人，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以他为准则，以他做我们追求的目的、方向和内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这一点，在我们留意到，在28、29章这两章圣经里边提到每样的，不，那里是提到好多好多类型的献祭的时间，但是归纳起来，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你要知道你所侍奉的神是谁。如今你到他面前来等候寻求他的时候，你该怎么去从他的恩典里面看见他如何恩待我们在前，然后我们就在恩典的感觉的里边回报他的那个赏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看那个奉献的，就是先记这件事，先回到那个奉献的这件事情。许多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感觉了，那个错觉，他们以为我们唱神奉献就是我们给神什么？给神给神面子了。给我说的更粗老一点，是什么？反正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好，就好像是我们给神一个大面子。实际说起来，这个事情你应该翻过来就对了，是神先给了我们大面子。我们就回报神的这一份的恩典。那因此我们在奉献，在旧约里边是讲奉献献祭，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讲奉献。那么这奉献呢，一个很好大的，如果我们特别摸到那个翻译来看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了，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对觉得奉献呢，就是说主日回来聚会我们就有点财务的奉献，那就叫奉献。当然没人敢说他不是奉献，但是奉献不是只是那一点。你说的翻译奉献的时候，那这个奉献是什么？是包括我们的所事和我们的所有。所以我们有一首奉献的诗歌呢，是怎么说？全所有奉献，有什么都会唱呢？我们虽然不常唱那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很容易唱，全所有奉献。那全所有，那还剩下多少给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摸到奉献那个实际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都没有留下给自己。那你说我们怎么过活啊？因为这都是我们的错觉。我们把所有的奉献给主，你要看到我们从哪主那里借回来呢？是主的所事和所主，主的所作。你怎么去比较呢？你要去比较的话，你只有说我们都是一些愚昧的人。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神领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与神的关系上面，透过这两章里面所说奉献的献祭的事情，来引他们去确定他们跟主中间的关系，肯定他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 肯定他们是一个以主为目标的人，是这样子进入迦南。那么他们进迦南以后就非常的蒙福。很可惜的，我们如果读历史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不久就忘掉了这个事情。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翻来覆去的在这里，一时靠近神，大多的时间是离弃神。神开始的时候让他们在那里，哦，你们留意了，进到迦南以后你们要留意奉献的事。那这个只是会众的奉献，如果你把这会众的奉献再加上个人的这个奉献，那的确是一个太不得了的事情。你说那个人的奉献是怎么奉献呢？民数记这里就没说，但是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就看到了，你什么时候出事情，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借着奉献在神面前得挽回。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换一句话来说啊，神借着献祭的这一件事情来让以色列人建立一个跟随主的功课，来透过这个透过奉献祭这一件事情来让他们去学习尊主为大。而不单是尊主为大，同时也是以主为乐。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间一路的那个引领就是如此。就这样，如果我们把刚才我们所交通的这些话你搬到新约里面来去的时候呢，你就在新约里头看到好多好多的话来印证神对以色列人那个带领。外面是要求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实际是在那里造就他们那个属灵的品格，来让他们可以承担祭司的国度的那一个见证。还有些什么话吗？或许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王弟兄，那为什么每月献那个燔祭的时候，以色列全体献燔祭的时候要带着赎罪祭一起献？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献那个燔祭就没有想到要献赎罪祭这件事呢？
哦，那一件事情是这样子，你留意到是哪个安息日？
在那个
第九节。
对，然后十五节那里是讲到，就是每月当献之祭，就是要就是要献那个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但好像在安息日献祭的时候啊，就没有讲到赎罪祭这件事。
嗯哼。
那安息日献的那个燔祭的时候，要不要也要献这个赎罪祭呢？
他那里没有提就没有，他那里为什么提呢？因为是每月朔，就每个月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初的时候，你献这个祭的时候呢？他就从又再把我们就一不是说个别人的，还是说整个会众，在神的面前，一个月里头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很可能不止一次了，但是神只是说，反正每月说的时候，你们特别加上一个赎罪。因为每个月数的时候是那个是，那这个是我插出去讲，月初的时候那个月数就是那个月亮只有一点那么一点点，黑暗，晚上你看到月亮一点点的一定是黑夜嘛，白天你怎么看到月数？你看到月数是黑夜，那是整个的黑暗的环境。但这个我加上去的，不够跟这里没有直接关系。
是那个寄生都是公的，
公
献的都是公的，
是是是，
不是母的，为什么？
是是。
因为那是指着神的儿子，是儿子。但是有母的，但是有母的，但是不在这个范围里。那时候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有些记的是有母的，有些记呢是要公羊，有些是山羊，母山羊、公山羊，母山羊、母绵羊都有，但是不是在一般的，不是在翻记和赎罪记里头，在平安记的里面。
王弟兄，这个酒的事情啊，刚才那个你开头讲那个油和酒啊，油你提到了，就是圣灵的那个功用，但好像酒你就没有，就继续讲，就是这个酒到底是一个代表什么？因为你看它这里面是说那个第七节说是在圣所里面，
对，
它是要在圣所里面献这个酒。
以前没有，从来没有提过在圣所里要献上酒。
对，现在这个燔祭是在明显是在祭坛上嘛，
对，
但这个酒好像是要进到那个圣所里面，
这显明那个神儿子的那个医治的，不用医治，反正就是叫人所受的伤害的补满的那一个情形。所以你看，你要用新约的话来说呢，你就看到了。保罗说，但是刚才提到那个提摩太酒，那就是这个，你有病，稍微可以用点酒，你看到主说那个比方，一个人给强盗贴了，那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怎么给他治伤？用油和酒来给他治伤。然后这些都是就是说到那个油和酒的那个功用那一方面表达出来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按照王弟兄你刚才讲的是，神在这个地方要让这些人进迦南之前，先要找准他们的位置，就是要理顺，确定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对的人。那么怎么做一个对的人呢？你要通过祭牲，那么要让他们认识你向神献祭，从而认识神，他跟神的关系。但是神规范了这么多，你说是先要让他们认识神有丰富的，神先有丰富的摆上，然后是以感恩的心来回报神。那但是在这些所有的条例和要求里面，并没有看到，就是说神的启示仅仅是让人看到神对人的要求，并没有让人看到神摆上了什么，神的丰富在哪里。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还缺乏一半呢？难道就是说，我知道在那个出来的时候，神要不断的借着那个摩西也好，借着神要讲他是怎样出来啊，怎样出来，怎样从埃及出来。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一代人，第一代从埃及出来的已经死掉了，那么在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埃及做劳苦做奴是个什么样子。那为什么神在这里不去点出神为他们做了什么，倒是仅仅来说出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那这样人怎么能够认识神是先摆上的丰富呢？
因为献祭的本身，那个祭牲本身就已经说出了这样一件事情，没有祭牲的话你就没有路了。
但是这些祭牲都是人给神的呀，看出来就是我
拿出来。不是神指定的，是神指定的，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个来的可以的，有条件的。你读利未记你就读到那个条件了，第一一定是要儿子，第二就是没有残值的。
可是那些不都是人准备的神的吗？
啊，
你也得有，对，那倒是了。不过
因为在旧约里头呢，神用着那一些物件，那是一个启示， 那不是说这个实际的意思，
嗯，
是做用借助那一件事情来说出神做什么事。你不是只是说，哎呀，这个羊羔，羊羔没有，普通那个羊羔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那个羊羔是在那里表明神的儿子，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这些人嘛，就没有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有圣经那启示出来，就更丢的。可是呢，就要他们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嗯，
神的神是神，
对对对，
神怎么做，我们就
不敢做。
虽然我们好像不太了解，
虽然
是神就是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的祖先怎么样出埃及，现在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哎呀，多多少少他们一定虽然是第二代啊，不是新生的一代，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什么。
经历
啊，父亲啊，或者怎么了，是从埃及出来的，所以到了哪去了？不过当然，到那个季啊、雨季啊、七个节气啊，他们那个领会呢，就不像我们今天的新月的时候刚接触，在新月里面，但是，哎呦，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被启示出来了啊，哇！所以我们说的真的，我们在新月里面将来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无奈不过呢旧约的时候真的他就叫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呢我说的话既然他是神，他带出来的话就是权柄，就是那个在申命记说的，你顺从他的，你听他的话就什么二十八五八呀啊，对，你不顺从，你不接受神的权柄，你是就是好就是是，所以呢，接受其实这个是我们新约的时候也好，旧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顺服神的权柄。神自己说的是，就是 always say yes to Lord to our Lord, always say no to the devil。所以我们就学习接受神的权柄。其实是从一开始创世纪，人的败坏那个什么呢？当魔鬼的当什么？他们就无觉受神的话语说，你吃了日子必定要死。如果你知道这句话是神自己权的话带出来的权柄，好，我就服啊，服他的权柄。如果真的学习服在神的权柄下，来跟着主这样来，呵呵，我的人生的没有这个世界观的那么乱七八糟。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是，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权柄啊，借着教会带出神的权柄啊，我们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出于主的，是他的神，我们就接过来。所以你说的对，好像神对他们很多的要求。可是你服嘛，如果他耶和华说，一直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呀，好多次都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既然他是神呢，那不接受他的权柄还听谁的话？所以我们顺从神是一生的学习的功课。
所以那个认识神是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认识他是神，你就不必用眼睛的眼睛看到是什么什么事情，他怎么恩待我，你的存在就是一个神恩待你的证据了，别的不说，光是这样。
我讲到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现在我有了很大的麻烦，我走投无路，我去找一个法官，你说我怎么能够得救？法官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法官给了我这个恩典，就是说他先给我的恩典，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然后我再献上。所以我就觉得王弟兄的解释是对的，
是
神
是对，是
对，
不错，我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在这里不启示他自己的这些要求，是为了造就他们的属灵品格啊，是为了你承担基督的国度啊？
没有没有，这个
那他就不至于进了迦南就乱套了。
不，这个就是因为人的本身呢，就是不以神为神。神就是用作这一历史记的事情，让他们知道 他是神。当你实际的承认他是神的时候，你怎么承认法？那当然就是接受权柄嘛，承认他是一切，我们就是跟随他，是就这样。认识神是谁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你不能只是说我知道了，你们基督徒信的神就是说神创造宇宙创造人，都不是这么简单。